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堵了狮子的口。
但以理书六章十九到二十八节。次日黎明，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以理，对但以理说：“永生上帝的仆人但以理啊，你所常侍奉的上帝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以理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上帝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上帝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以理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以理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伤损，因为信靠他的上帝。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那时大流士王传旨，晓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上帝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上帝，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护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如此，这但以理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塞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
有旧约学者指出，在古代近东的文化中，以神采法或者试罪法来试验嫌疑者并不罕见。如果能够通过沸水、烈火等等媒介的考验而不致身死，嫌疑者就可以表明他的清白。在以色列民的律法中，只有一条遗恨的条例，记载在民数记第五章。这个条例用来查证妻子是不是不贞。仪式的本身没有任何法力，背后的神学是确信上帝的无所不知。但以理在狮子坑中的辩白，正表明了这种因果关系。但以理书第六章二十二节，但以理为自己辩白说：“我的上帝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上帝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足证上帝判决他为无辜。曾经与但以理三位朋友在火窑中同行的使者，在第六章再一次出现，保护但以理免受狮子的吞噬。但以理的经历证实了王在黄纪底下脱口而出而连他自己也毫无把握的话：“你所常侍奉的上帝，他必救你。”但以理书第六章以大流士禁止国民求告除他以外的人或神作为起头，来到第六章的结尾，大流士下达第二道的谕令，竟然是命令全国的人民都要在但以理的神上帝面前战惊恐惧。原本不认识但以理的上帝的大流士，在谕令中称他为活神，因为他发现这位神不仅真实存在，他更介入到世界当中，以出人意外的方式对自己的忠信子民施行保护和拯救。对当时被掳的子民来说，他们再一次的见证，无论身处多么恶劣的情况，上帝仍然在掌权，他一出手就能够扭转局面，这是何等叫人鼓舞的信息。 第六章以如此，这但以理当大流士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塞鲁士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作为宫廷事籍部分的结语。但以理以被掳者的身份入宫受训，经历了改朝换代，还有期间严峻的信仰考验。他不单在异邦的官场平步青云，更在异教的环境中持守信仰。委曲求存并不是既定的命运，相反，对上帝忠心信靠却应该是上帝子民的坚持和选择。但以理的一生正成为每一个决定跟随上帝的人的典范和榜样。思想，但以理书第三章和第六章有一个共通点，三位同伴拒绝跪拜金像，但以理就坚持敬拜上帝。他们都需要为自己的信仰抉择付上沉重的代价。三人以即便如此和即或不然做出信仰宣告。但以理虽然保持沉默，但他的心智跟三位朋友没有两样。他们拒绝屈从的同时，也早已经预备好付上性命的代价。无声的告白同样叫人震撼。假如有一天你要面临生死攸关的信仰抉择，你会选择妥协退让，还是宁死不屈？或许这一刻我们无法设想，也不敢设想，我们却要知道没有人能够代替我们做决定，就好像昔日也没有人能够为但以理做决定一样。但以理选择了为信仰把生死置于度外。希伯来书的作者从信心的角度去诠释这样的生命，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站在旧约历史上的一点，但以理在还没有明了上帝全盘的救赎计划下，为我们示范了忠信的生命榜样。来到新约，上帝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受苦受死复活，又升为至高。弥赛亚不再是一个遥遥无期的盼望，他已经实实在在的到临，并且还要再来。这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是跟随上帝的人信心之所系，也是我们勇气和力量的源头。求主帮助我们，无论何境况，总要因着信站立得稳。
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荐道神学院推出，良友电台录音制作，作者吴建立，播音吴建立。